愿天主永受赞美。这里是梵蒂冈电台，梵蒂冈新闻网。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4月3日星期三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我们为您播送广播剧《耶稣的复活》第二集《荣耀》。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。
广播剧《耶稣的复活》第二集《荣耀》。一天又一夜过去了，安息日的次日看来是个美好灿烂的一天。玛利亚·马大内纳和克洛帕的玛利亚出门时，太阳还没有出来，他们要去和乔瓦纳、沙勒美以及其他女伴们会合，每人都带上了预备好的香料，为给师父的遗体一个更相称的殡葬礼。也许他们停下来数了数人数，交换意见，决定必须做的步骤。因为玛利亚·马大内纳等得不耐烦，打断了他们的谈话。
我先走一步。
一种不能与他人分享的柔情和身体内窜流的急迫感催促着他离去。其他年纪较大较实际的妇女们就落在后头谈论起来。
克罗帕，让他去吧，他心事重重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对我们来说，世界也好像垮了。
是的，但我想到我的姐妹玛利亚，对她而言更是一切都完了。沙勒美，玛利亚好吗？她怎么度过这漫长的时间？
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对你说，她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。
你有没有告诉他你去上坟？
我告诉他了，他只是凄凉地笑了一笑，说：“你去吧，谢谢你，也请你代我谢谢其他的人。”然后他恢复了原来的样子，还补充了一句话，当时我觉得好奇怪。他说：“你去吧，爱情绝不会无用的。”你们懂不懂她说的是什么？
她是个伟大的女人，有这么一个儿子，非需要一位这样的母亲不可。哎，可惜，我们不能再为耶稣做什么了。这些香料不过是用来安慰我们，对她并没有什么用处。玛利亚要说的也许是这个意思吧。
她要提醒我们，师父现在已在天父的怀中，虽然他不需要什么，但看到我们的爱心，他会高兴的。倒是我们忘了一件重要的事，那石头。
什么石头啊？
木门的大石头，我们都看见了，男人们怎样把石头滚到木门口，现在谁去移动它？
对呀，我们真糊涂。沙勒美，你的儿子们在哪里？他们可以帮我们的忙。
雅各伯和若望跟其他的门徒在晚餐厅里。
哎呀，主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
从地底下爆发了一个强烈的地震，妇女们十分惊恐。这时候，玛利亚·马达内娜正向坟墓跑去，没有因害怕而止步，她的思想固定在一点，在一个人身上，虽然这个人已经没有生命了，但他把全部力量和未来都寄托在他身上。他最大的愿望便是再见他一次，这比生命中任何计划都来得重要。那就是坟墓了，墓门已经打开，从远处看去，那张开的嘴有着威胁的意味。坟墓遭到了侵犯，毫无疑问的被动了手脚。他片刻也没有迟疑，赶紧地向晚餐厅跑，给门徒们报信去。他的朋友博多禄和若望会明白，会有所行动的。这时候，其他旅伴们也都各自从恐惧中回过神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打开了的坟墓面前。妇女们不知道有守卫、有封条那回事，可是看到了被滚到一旁的巨石，一道强光在墓穴中摇曳着，他们被惊讶和一种新的、更大的、摸不着的、神秘的恐慌情绪所笼罩，彼此紧抓着手，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。他们看到天使，并听到复活的宣报时，都像中了电似的。
攻读圣马窦福音。天使对妇女说道：你们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寻找被钉死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因为他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。你们来看看那安放过他的地方，并且快去对他的门徒说，他已经由死者中复活了。看，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亚去，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。看，我已经告诉了你们。
一种心慌意乱、感到快乐但仍不完满的感觉，促使妇女们急忙动身，朝着唯一能去的目标走去，要到门徒们那里倾诉那不可思议的、使得他们心灵纷乱的宣报。不过天主的仁慈介入了期间，使他们清楚地体会到喜乐。
攻读圣马窦福音。忽然耶稣迎上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他们随上前抱住耶稣的脚，朝拜了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不要害怕，你们去报告我的兄弟，叫他们往加利利亚去，他们要在那里看见我。
那伙单纯而又忠心的妇女们，那些从未背叛也未灰心丧志并遵循基督的教导的妇女们，是首先在超自然界中毅然决然地踏出决定性一步的人。信德重新燃起他们的爱心，就永恒的层面来看，现在他们已可以面对生与死的挑战了。玛利亚·马达内娜错过了看见主的大好机会，她向博多禄和若望述说了她的焦虑不安，致使他们要亲自出马去查看，但她仍然忧心忡忡，心中有个不能疏解的结催促着她赶忙回到唯一还能吸引她的地方去，在那里她还有质问石头和伤心流泪的意义。他发觉坟墓跟他离去时一模一样，不过现在他走近了，他没有胆量进去，一种不明确的亵渎的罪恶感使他裹足不前。 他俯身向一无所知的墓穴投射一恳求的目光时，看见两个身穿白衣的青年坐在安放过耶稣遗体的平台上，他面对面地看着他们，一点也不惊奇他们的显现以及对他哭泣的关心。
女人，你哭什么？
马大内娜以为他们是陌生人，偶然经过那里，不知为何他们不知道也不了解这个世上唯一能有的巨大痛苦。他扼要地讲给他们听，同时因为他们的无知而显露出一丝焦躁不安。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搬走了，我不知道他们把它放在哪里，但有什么东西在空气中荡漾着，是一个还未显示出的轻微通告，但已经吸引住他的心灵。马达内娜感到有人在，便转过身来，他没有认出那个富有朝气亲切地向他微笑的人便是他的师父。在他那已失去柔美线条的脸上，双眼充满了死亡与悲痛，不过那陌生人的微笑尝试一个希望，他盼望那个对此地似乎熟悉的人能安抚他的痛苦，了解他，帮助他。那人讲话了，他的声音与他那亲切的微笑相吻合，在遥远的记忆中似曾相识。
女人，你哭什么？你找谁？
马达内娜想，是的，他是一个好人，即使他犯了偷窃的罪，他会听我的恳求。于是不理会他的问题，一点也不给他解释事实和原因。马达内娜直截了当地问道：
先生，若是你把他搬走了，请告诉我，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去取回他来。
爱情使他丧失了一切思考的逻辑，他要把所有的人都卷入自己的悲剧中。耶稣回应了他心灵的呼求。
玛利亚，
师父，
不要再说什么了，那简单的两个字诉说了一切。玛利亚·马大内娜自己也不明白为何跪倒在地紧抓着耶稣的脚，耶稣没有阻止他扑倒过来，耶稣洞悉他所有的心理路程，晓得多么需要去抚慰他的渴望。但耶稣想要的爱情不是顾影自怜的爱情，也不是一味叹息的爱情，爱情要召唤喜乐，宣告喜乐，分享喜乐。于是耶稣叫马大内拉站起身来。
现在好了，松开我吧，你还有别的机会见到我，因为我要回到我父，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去，回到我的天主和你们的天主那里，但不是立刻去。现在，你到我的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你所看见的。
马达内娜载歌载舞，欢乐不已，飘飘然地沉醉在另一个世界中。他将心灵的喜乐倾注在门徒们身上，但他们以为他疯了。是的，他欣喜若狂。如今世俗的智慧也不再有意义，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，一个新的世界因他的复活诞生了。复活的消息也经由卫兵们传到城市里，裹着披风御寒的卫兵们清晨在坟墓前打起瞌睡，突然间 他们惊醒过来，并被长时间的地震和轰隆响声吓坏了。他们直觉地紧握着武器，因为当人们不知道如何是好，怎么面对问题时，常是这么反应的。但在一阵强光照射下，他们见到坟墓的石头动摇起来，有如稻草似的崩断了封条，而且滚落到一旁。起初这情景使他们惊恐的呆若木鸡，随后见到自己的双腿因害怕而直打哆嗦，就拔腿逃命去了。他们连滚带爬的来到盖法官邸的门前请求接见，七嘴八舌的叙述事情的经过，并恳求盖法的饶恕。
你们不是跟我说瞎话吧？那可要叫你们后悔出了娘胎。
于是士兵们倍加哀求，声明他们是无辜的，一切都是真的。盖法平静了下来，命令他们再把详情叙述一遍。突然他决定了一个计策，以讽刺的口吻向士兵们问道：
你们在睡觉是吧？好好，
盖法，我们已经发了100次誓了，只是略微瞌睡了一会儿。即便是一条蜥蜴爬过来，我们也会察觉的。可当时没有警戒的原因，夜晚是平静过去的，那是一下子发生的事啊。
英勇的罗马士兵啊，那你们逃之夭夭了，如何向你们的总督交代呢？
大人，我们敢面对一切危险和战争，从来也没有害怕过。但这次发生的事是另一回事，我们不可能和神明作战。
混账！
有个神明的颜容自岩洞里闪耀发光。
那么你们在睡觉了？
可是盖法，我已跟你说过了。
你们睡觉了，蠢家伙，你不知道这是你们唯一救生之道吗？不要装模作样，我看你们对钱币的声音很感兴趣。好吧，这袋钱是你们的，但你们要切记，你们睡着了，夜晚很凉，为了取暖你们喝了几口酒，但后来大家都知道，当没有事做的时候，时间难以打发，你们就一口接一口地喝了起来。你们打起瞌睡，谁知道酒也作祟，睡意更浓。黑暗对埋伏的人有利，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人的门徒们暗中监视你们，当看到你们困得倒地就睡时，他们就走向前来，弄断封条，推动大石，把尸体给偷走了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，不是吗？
你的讽刺不太恰当，我们对你说过，没有人在那里，没有人会冒险做这件事的。
啊，是吗？随你们的便，我以为这些钱你们会喜欢的。
您是说？
对了，我看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一听就懂。
敬爱的大司机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，为什么不呢？这就好像你也在场，把一切看得一清二楚。这事的经过，确实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快，赏钱吧，好极了。您放心，我们从未像昨夜睡得那么熟。不过，总督那里我们怎么交代呢？
你们不必担忧，那是我的事。
我们相信您，盖法，今天是个吉日，真是个大好的日子，而且是个意料不到的日子。再见了。
哎，等一下，
还有什么事？
你们的睡觉不是一个挂在床前头的一个小纪念品，只为了免得你们脆弱的良心感到内疚？不是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这是一个故事，人们要讲论的故事。我委托你们去办，让这个故事传遍全城，立刻开始进行，你懂了吗？ 这些额外的钱定会帮助你们口若悬河，是吧？
是为了润我们的嗓子吗？司机长，你真够朋友，我们不会弃朋友而不顾的。
攻读圣马杜福音。司机长给了兵士许多钱，祝福他们说，你们就说，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他的门徒们夜间来了，把他偷去了。兵士拿了银钱，就照所吩咐的做了。这消息就在犹太人间传扬开了，一直到今天。
星期日这一天，在耶稣的门徒聚会的晚餐厅中，一大早就热闹起来。首先，玛利亚·马大内纳来到，报告基督的遗体失踪的消息。伯多禄安定大家说：“
你们不要惊慌，我去看看，然后回来告诉你们。”“
好的，但不要耽搁，我们焦虑地在等着你。”
门徒们又把门拴上了，开始不安宁的等待。但若望不乐意，他果断地宣布：“
我也去。”
而且他不管别人说什么，立刻尾随着伯多禄出去了，而且超过了他，首先抵达坟墓。但是他在大石头旁边停住了，弯下身来看，并没有进去。这不仅是为了对连长同伴的尊敬，也是因为突然意识到一项新的职责已经改变了他的生命。他这个人不明所以然的突破了日常生活的局限，因为受到那料想不到的意象的感召而长大了。随后伯多禄也到了，但没有说什么。他脑中的思想杂乱纷飞，理不出头绪来。伯多禄进入岩洞，向四周查看，看见那块包裹师父遗体的链布折好放在一边，布条也卷得好好的放在另一边。
这里肯定没有发生过盗窃。
伯多禄，你知道吗？师父复活了。
等等，不要把我浪糊涂了。复活了是什么意思呢？
就是不再是死的了，而是活的。你不记得他说过的预言吗？他说第三天我要复活，他说过这话是真的，他复活了。我们快去告诉其他的人吧，他真的复活了。
若望立即奔向晚餐厅，因这个新肯定而热情洋溢。但伯多禄却犹豫不决，他再次查看墓穴，想要对若望所说的话找到解说。他缓慢地离开那里，心情愈发沉重，因为想不透这惊人事件的可能性。突然间，光线越来越强，在移动，自打圈子，形成一个人的模样。伯多禄停了脚步，眼睛出了神，痴呆结巴地说：“
主，我的主。”
而后他什么也不知道，陷入前所未有的无比喜乐之中。晚餐厅中已经开始传述所发生的奇事。妇女们首先到达，高兴地喊着说：“师父复活了，我们看见了他，他让我们告诉你们到加利利亚去，在那里你们也会看到他。”妇女们的热情宛如石沉大海，得不到回应。门徒们的脸上现出震惊和怀疑的神情。
有些人嘀咕地说道，你们疯了。看，又有一个人猛烈地敲门，是马达内纳。
他复活了。
我们早已知道了，你也看见了天使吗？
没有，是的，我看见了天使，他就是师傅，他复活了。你们明白吗？他还对我说要到他的父，也是我们的父那里，他的天主也是我们的天主那里。
师父在天父的怀抱中，对这一点我们确信无疑。但你不要再说谎话了，让我们清静一点好吗？
这不是谎话，伙伴们，你们是他的徒弟都不相信，还有谁会相信呢？我们现在就走，但你们可要记住师父要我们告诉你们的话啊。
妇女们离去了以后，晚餐厅中的时间又过得慢了起来。后来若望也到了，不过他的述说并没有决定性的证据。若望所见到的只是空了的坟墓、面部和布条，并没有看到耶稣。他的一番话只是增添了门徒们的烦乱，而不是他们的信德。其中有两位感到失望，借口说在他们的家园中有急事要办，就走了。又有另一位多默，他甚至不想隐藏自己的坏情绪，闷闷不乐地说，
我不愿做那伙狂热妇女们取笑的对象，我忍耐不下去了，回头见。
多默也走了，不安和忧闷的气氛越来越沉重，门徒们的神经犹如绷紧了的弦。有人表示怕惧，因为复活的消息一旦传扬开来，民众的首领们定会告发他们动了手脚，而把他们抓起来的。他们持着怀疑和害怕的态度彼此谈论着，一个重复说从另一个听来的话，过了一会儿又把这些话当作是自己的说给别人听，到头来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。再晚一点，博多路也来了，他的态度安详，满意着一种不寻常的感动。别的门徒们十分焦急地把他团团围住，看到他那迷茫的面容，好像不认识他了。博多路的眼睛视而不见地盯着他们一个个的看，而且他那发自心灵深处的轻言细语化为喜乐，逐渐地壮大起来。
我看到了他，他向我走来，让我在路上看见了他。我的弟兄们，主真的已经复活了。
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剧《耶稣的复活》第二集《荣耀》，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。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，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。